各位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早安！
早安！
很高兴今天也能回到大家这个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自己的话语。上个星期我们一家去那个纽约的一个那个林三刚牧师的一个林恩，这个不是林恩，灵命晋升会，所以这个受益很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以前也很少去这个参加这种这个特会，这次去了以后呢，感觉很不错，因为大概有100多个人，大人有100多人，小孩就是9岁以下的有1000多人，在那个邦尼在后面急了，就有1000多人，小孩就是9岁以下有100多，然后这个青少年有300-400，所以这个讲员也特别好，是这个黄子佳牧师和这个陈彼得牧师，是菲律宾的陈彼得，所以两个人讲的这个主题呢，正中下怀。因为我一直在想，因为这个星期，这个下个星期我们牧师就来了，对不对？我们教会下个星期牧师就来了。这个中国人有句话，就是一年不舍野，3年怕草绳。这个在这个教会这么过去的几年这个经历，来牧师的时候都特别紧张。紧张的不是说怕什么，就是说就怕这个教会受到伤害，弟兄姐妹们受到伤害，我自己在过去的时间上也受到很大的伤害。对，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伤害，所以这样，那么我们牧师马上就要来了，下星期就来了，那我们怎么办？这教会怎么办？所以我一直就在思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起源跟我讲要讲的时候，我就想我这次就要来讲这个教会的这个事情。正好呢，去参加这个培灵会，黄子佳和这个陈彼得牧师他们俩就讲究什么，要建造神的教会。因为那个这个退休会是给这个基督徒信徒都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参加的，已经44届了，今年是第44届。所以我遇到那个四母林三刚四母跟邦尼谈，这个第一届他就在，到现在还在，夫妻两个人。林三刚现在有90岁了，快，我看那个，你想想他的44届，对吧？他们办这个会已经办了44届了，我想他起码也没有一个80，也有一个90了。所以这个正好就正中下怀，就讲他也就是讲这个教会的事情，建立教会。所以我讲这个今天呢，就回来以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在那边我自己一点的这个领受和在那个退休会里面的这个领受。然后呢，这个今天的经文呢是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这段经文，那么第二章的两段，第二章16节到22节，第六章6到7节。那么题目呢是神家里面。那么神家里面，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什么是神的家，对不对？什么是神的家？大家知道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家？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里面哪一段经文讲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没有人知道。在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就这么说，倘若我延迟几天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神的家就是什么？教会。教会就是什么？神的家。这是白纸黑字，这不是我讲的，不是灵异解经。所以我们要避免灵异解经，就是意思你要用经来解经。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这是无可否认，没有人能够推卸。但是这里面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往往有的时候，我这次这个实际上也是每次讲到都是对自己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那个系统神学那本书买回来也从来不看，今天因为要讲教会了，赶紧去把系统神学的那个教会论看了一遍，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地方讲神的家是神的教会，跟神的国不一样，神的家和神的国这个概念不一样，所以大家不要混淆了。神的国这个概念比神的家的概念要什么？要大的好多，要大不知道多少倍。所以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 但神的国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要搞清楚这个第一个概念。那么在教会在圣经里面呢，好多的地方耶稣基督和使徒们都用比喻来把这个神的教会来启示给这个当时的这个基督徒们。在圣经里面最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比喻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教会又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教会是葡萄树，对不对？教会又是什么？就是新橄榄树。教会是祭司群，教会是圣徒们聚集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今天就是 只注重来讲教会是神的家这个问题。那么在神家里面有些什么呢？在神家里面有些什么呢？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这个我们已经搞定了。那么这一话大家都很熟悉，我们当中有好多人，也不是有好多人，有一两个是 realtor， 是这个做房地产生意的，对不对？这幅画大家熟悉不熟悉？熟悉。这画里面什么地方错了？这画里面有没有问题？
House for sale，
不是 home for sale， 清楚吧？不是 home for sale， 是 house for sale。 house 是什么？是房子。 home 是什么？是家。你家不可能 for sale 的，对不对？你翻成中文你说家 for sale， 你看这个惨了，那么老婆孩子就全部送过去了，没有的，对不对？不是家 for sale， 是房子 for sale。 那家和房子的差别是什么呢？房子只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空的构架，没有任何的东西，最多就是一个房子，有窗户，有地毯，有洗碗机、洗衣机这些玩意。但是家有什么？家除了那些以外，同时有什么？有生命的气息，有血缘的关系，有灵里面的沟通，是不是？所以家和房子不一样，我来教会和来教堂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教堂仅仅是什么？是建筑物。教会是什么？是有血有肉的地方，有人的地方，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以后，我都要笑。我说哪个人在你家门口放个 home for sale， 你肯定不干的，对不对？你 my home is not for sale， 我的房子 for sale。那么家里面有什么呢？家里面有什么呢？在以弗所说第二章十六节到十八十九节这么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手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家里面第一个是有什么？家有家人。那什么是家人呢？这段经文里面讲了，家人就是什么？原来是什么？外人，原来是客旅。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就与圣徒同国，成了神家里面的人。那么这段经文，如果你往上看，就是二章这个十五节以上，保罗在这边讲什么呢？他是讲这个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他就讲这个以前你们这些外邦人什么与神没有关系的，你是什么？你没有被拣选，只有以色列人被拣选。但是什么？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拆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墙。大家还记得了这个很有名的一段经文，把中间的这个墙什么给拆掉了，所以我们两下什么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过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十字架，通过他自己的宝血，我们两下合一。所以这个地方就开始了说，把我们这个两个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被拣选的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冤仇什么给灭了。所以我们呢两下归为一体。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的信徒以前都是什么？都是外邦人，是不是？我们以前都是外人，都是客旅，现在变成神家里面的人。 所以家里面有什么？有家人。那家人到家里面来干什么？家人到家里面来干什么？光吃饭不做事。聚在一起干什么？同辈建造。还有什么？第一个慢慢来，同辈建造慢慢来。你来到家里面，你首先要看这个家里面这个神，因为我们讲啊，神的家，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是不是？在神的家里面，神的荣美什么是第一的？所以在诗篇27:4就说，我一生一世住在，我就是他前面就说我有一件事一生一世都要求的，就是要求什么？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面求问。所以你到教会里面来，家里面的人回到教会，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要来瞻仰他的荣美。因为神他自己的教会必须是荣美的，因为神是荣美的，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你看看我站在这边丑陋的不得了，我看看满眼看下去都是丑陋的人，那神的荣美在什么地方呢？哦，德军好像可以。那神的荣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些丑陋的人看上去丑陋，心里面什么更丑陋，做出来的什么更丑陋。那在我们这些丑陋的人身上中，怎么能够彰显到神的荣美呢？所以你回到我们基督徒回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回到教会看不到那个神，那个耶稣基督他自己荣美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荣美遮掩不了我们的丑陋。所以我们一定要能够看到他自己是一个荣美的神。首先把他的位置给放正了，首先把他的位置给放正了，他是一个荣美的神，他的一切都是荣美，他的所行所作都是荣美的。我们不行，但是什么？他的荣美遮盖了我，遮盖了我，我们在他的荣美的遮盖之下，虽然我们丑陋，虽然我们丑陋。那么家人在家里面有什么呢？我这边立了三点，家人在家里面有归属感，有亲戚感，有安全感，一点一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在家里面有归属感。我们每次这个出差，我不知道这个起源和琳娜他们也刚刚从加州回来，我去加州的时候，我每次去加州飞机飞了一半就想回家了，他那个6个小时太长了，坐上那辆厌死了，就想哎呀早点回家吧。所以每次出去都是想回家。那个我们家 Alice 说特别好玩，说每次出去玩的时候都在外面吃饭，对吧？在家里面的时候整天想着啊，我们今天能不能到餐馆里面去吃饭？但是一出去玩了以后，整天在外面吃饭，他就讲哎呀，他说这个 weird， 他说这个每次出去吃，在外面吃餐馆，吃到最后想回家吃什么呢？喝稀饭，吃榨菜，你想，是不是有个归属感？所以我们老中国人有句话是，从那个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啊什么窝，狗窝，狗窝太好了。现在这个狗窝的水平很好，你看人家比和那个仁德他们家的那个 beauty， 那个狗窝好得很呢、啊，狗的日子比人的日子好过，我跟你讲，是要吃健康的东西，对不对？然后每天定时出去散步，每天定时出去，我们什么时候每天定时出去散步的？回到家就往那边一屁股一坐，对身体又不好，什么都不好。那个狗要出去锻炼，要出去散步，还有什么？让它出去和朋友们玩。我们家那个狗还每定时的去给它去 spa， 你知道，去给它洗澡、刷牙、剪指甲。啊，我自己都自己剪指甲，花钱给人家给狗剪指甲。所以是不是、啊、狗窝比现在比这和这个不？所以金窝银窝什么？是不如自己啊，草窝。丑，所以你对这个家有这样一个归属感。归是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要回家，我就是要回家。你想想看，我们基督徒，我们经常现在喊人到教会来，人家就说：“哎，你们有什么活动啊？看看啊，我再看看我的时间怎么样，我看看回去跟太太商量商量。”实际上他就是什么，我 I'm not coming。这话带意思就是 I'm not coming。就不要说这个不信主的人嘛，就是我们信主的人。下星期要不要去教会啊？谁讲的啊？达斯讲的。哎呀，不要去了，这听不了，听不了东西。陈庆文讲的，哎，陈庆文讲的还可以，来听听。远志明讲的，好，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要听。你有没有打电话回家问老婆， 嘿，老婆，今天晚上烧什么菜啊？今天晚上吃什么饭呢？啊，你今天烧的饭不合胃口，我今天不回家了。有没有？你回家回家回家不回家？是不是被你这个家里面吃什么、做什么而决定啊？你不管烧什么菜，好吃也回家，没饭吃你都回家，你知道？老婆今天不给你烧饭了，我还得回家，我自己烧快餐面去，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会想，今天是谁讲的？教会没有意思。这个牧师不讲话还没问题，他一讲我就要打瞌睡。平时在家里面晚上睡不着就是了，要吃安眠药才睡。但是到教会来，牧师一讲到就呼过去了，是不是？在家睡不着，跑到教会来睡，这是一个归属感吗？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来教会是来瞻仰他的荣美，我们来教会有一个归属感，因为这个是什么？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我们来教会，牧师讲得好也来，牧师讲得不好也来，没牧师我们也来，有牧师我们也来，王牧师我们来，徐牧师来我们也来。不管是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家。我就是有这样一个回家的感觉，我每个星期天我就是要回这个家，有这个归属感。这就是归属是什么呢？就这个教会是属于我的，是属于我的，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份，对不对？回到家以后，你比如说这个家是老公的，这个家是老婆的，没有，这是我们的家。所以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我们做家人呢一定要有这个归属感。第二个要有亲戚感。什么叫有亲戚感呢？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都需要关怀，都需要爱。没有人踩你的时候，你一个人不踩你还好，你十个人不踩你也没问题，你一百个人从来没有人踩你的话，你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有毛病了。人就是需要这种一个亲戚感，人就是需要一个他人的关怀。所以你想想看，你家里面请客，客人来了，你坐在那边看你的电视，不跟客人打招呼，也不跟客人讲话，这客人下次还到你家来吗？不来了。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教会有新的朋友来的时候，我老鼓励大家要去跟新的朋友握手，对不对？以前那个是云木杰长老，这个现在是牧师了，云木杰牧师他讲的，他说来有一个新人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有七个人跟他握手，这个新人就在这个教会待定了。我是坚信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新人报告以后，大家一定要什么？要跟新人，要跟他们握手，要让他们感到我们教会比较亲近。虽然我们很丑陋，但是什么？我们还是很亲近。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荣美遮盖了我们，对不对？吃饭的时候，咱们哥们当然要谈，姐妹当然要谈，但是还有什么？去照顾那些新来的人。我老开玩笑，我们哥们开这个中常委这个扩大会议，对吧？所以我们中常委的这个扩大会议要什么？要扩大的更大，把那个新来的人全部吸引进来，对不对？要有亲戚感。这一个亲戚让人感到舒服的这个教会吸引人，冷若如冰的这种教会什么？分散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回到家以后一定要有个亲戚感。那么安全感是什么？安全感每个人回到家以后都有一个安全感。在外面再有再大的风暴的时候，你首先是一个是什么？你不是问公司里面去，你是什么？先回家，对不对？下狂风暴雨的时候，你是从公司回家。你回到家以后就有这样一个安全感，就有一个安全感。我们老说一句话什么？有事回家再说，对不对？这个老婆看到那个老公做什么事做得不好，以后眼睛一瞪，我们回家再说。是不是？为什么要回家再说啊？回家以后我们什么话都可以说，对不对？在回到家以后我们有这样一种安全感。所以这就是我们家，做家人我们要有一个归属感，因为这是属于我的，我回家。要有亲戚感，我们要待人亲戚， 我们回到家以后可以放心大胆的来敞开我们的心扉。那么家里面还有什么呢？除了家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十，今天这个念的这经文二章二十一和二十二章二十二节怎么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家里面有什么？一定要有家长。家里面没有家长，这个家就什么？就乱了套。那么神的家，教会的家长是谁？不是我讲的啊，是神讲，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居住，所以神是教会的家长。所以神的圣殿，这个教会是他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以家长是神。这个问题千万不能搞错。为什么这个教会是神，家长是神呢？因为这个教会是他血手买来的，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这么说，圣灵立你们做各群的监督，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为各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手买来的。所以神的这个家不是什么用钱买来的，也不是从他的这个什么，像我们有好多人继承了这个家业什么继承了，神的这个家是他用自己的血手买来的。所以他的这个家长的这个位置什么，他是花了血价。所以神在教会里面这个家长的这个位置是千万千万不能移动。那么他家长在家里面是什么？他要掌权，他要居首位，他要定家规，他要建立和治理教会。我们一点一点来分享。刚才我们讲，既然这个教会是神他自己用血收买来的，他就必须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他必须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居首位。这个刘志雄这个弟兄这个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现在这个北美这个华人教会，他就讲华人教会，他说北美这个华人教会有两极分化，两个极端，要么呢就是看不起这个牧师，觉得这个牧师什么什么都不是啊，讲得也不好，探访也不会探访，也不做关怀，整天就坐在那边不要再干了。要么就是看不起牧师，还要么一个是极端什么，就把牧师当成了神，牧师讲什么都是对的，跟着牧师屁股后面转，就忘掉了这个教会的家长是神他自己。如果这个教会神的家长的地位被人篡夺了以后，这教会一定会有问题。家长的位置是第一个位置，神是我们家长，他在教会里面掌权，他在教会里面居首位，不能有任何人。所以建立教会，这个造就教会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什么？人跑到一边去。当然好多事情要人做，但是这个掌权的必须是神，掌权的不是人，不是牧师，不是教牧同工，不是牧长，掌权的一定是要神。所以我现在就回想我们以前的这个过去的事情，我就觉得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人再好的嘛都是罪的。昨天我们那个查经上就讨论说，觉得以前的好多的这个领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什么，都特别的好，但你仔细听听那个以前领我们信主的这些人特别好的嘛，也就是那么一两年，然后我们就分什么分开了，分开了以后你记得的都是那个美好的这个印象，你时间一长了以后什么，这个人还有缺点，为什么这个人好？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缺点。因为为什么这个人好，为什么觉得这个人特别的属灵，是因为什么？ 他好多不属灵的地方我还没来得及看到。你想想看是不是，你结婚一年和结婚二十年的感觉一样不一样？起源和丽娜，起源的缺点丽娜看得清清楚楚，当然丽娜没有缺点了，对是不是？你时间一长了以后你才知道，哇，这个人原来是这个德性的，原来他觉得挺好的嘛，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加错了，加错了，是不是？世上没有一个艺人，世上没有一个艺人，人千万不能在教会里面做家长，人千万不能在教会里面居首位，一定要把神放在首位。那么家长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要定家规。你家里面没有规矩以后，这个家就什么？就乱套了，就乱套了。那么谁定家规啊？是儿子定家规吗？是你女儿定家规吗？我现在的 好的家庭都是这样子，儿子要睡觉就睡觉，儿子要女儿要吃饭就吃饭，不吃就不吃，不喜欢吃重烧，这是对不对啊？小皇帝对吧？那就大陆现在这个八零后九零后都是小皇帝，四五个人一起围着他一个人转，六个人，爸爸妈妈奶奶爷爷公公婆婆围着他一个人转。家长在家里定家规，不是家人定家规。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自己的规矩，对不对？有的是成文的，有的是不成文的。所以有的人把这个家规立在这个冰箱上面，我们家一二三四五六九十，立得清清楚楚的，什么东西不做，什么东西要做。有的人家是不成文的规定，啊，我们要几点钟开饭，每个人要做什么，回家要不要脱鞋。这些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一个规定。每一个人家里面都有自己的家规，合理不合理不算，但是你家里面都有。但是在神的教会里面也有神他自己的家规。到主日你们必须要放下一切来什么？来敬拜我。实践里面呢，这就是神的家规。所以主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什么？要来教会，这就是家规里面的其中一点。神说你们要爱人如己，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但是 我起码来说我们 要努力，对不对？这就是家规，我们必须要去做，我们必须要去做，因为神他是我们的家长。最后一点，谁来建立这个教会，谁来治理这个教会？在希伯来书里面三章第六节就说，耶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有的时候教会里面这个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不要太紧，因为为什么？不是你我来治理这个家，是谁治理这个家？基督他自己治理，神他自己会来建立这个教会，神他自己会来治理这个教会。到哪一天神不来管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完了。所以神的家，家长是神他自己，家长是神他自己。我们必须要，我们做人的，我们做家人的，必须要把他放在掌权的位置，要必须要把他当得的地位给他，他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掌权，他必须要在教会里面居首位，他定的家规我们要遵守，他会来治理，建立教会。那么在家里面除了家人家长还有什么？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二章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家里面除了有家人有家长以外还有什么？有家教。家里面必须要有家教，没有家教的孩子是什么孩子啊？野孩子。想想看，如果在神的教会里面没有家教，我们都是什么？野孩子，都是什么？ 这个随心所欲、横行霸道的野孩子。野孩子和乖孩子差别就是什么？我以前老举这个例子，对不对？乖孩子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个野孩子是什么？走起路像螃蟹一样的。我给大家以前举个例子，这个螃蟹走路什么？他是横着走的，对不对？他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你如果是走到他路上，他如果是碰到他的时候，他什么东西抓你啊？他嘣，他前头就要嚼你一下。野孩子就是这样子，野孩子是什么？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不给我做我就咬你一下，我就什么，我就给你发脾气，我就跟你吼，我就跟你叫，我就跟你闹，我就跟你哭，我就跟你在地上打滚。没有家教的孩子是野孩子，在神的家里面必须要有家教。那么什么是家教呢？教什么呢？教你我自己的这个一点知识吗？我是学化学的，你教你小孩化学吗？教小孩钢琴是家教吗？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家教是教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他们做的是什么？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他们最主要的是做什么？是告诉大家神耶和华他自己的心意，是不是？告诉这个以色列民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们不要乱搞，神要叫你们去什么地方，你们就去什么地方。同时，先知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什么？把它什么写下来。先知们写的那些书，最后就变成了是什么？圣经里面的什么？旧约。对，圣经里面旧约。使徒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四福音书是谁写的？是四使徒写的。保罗一个人写了13本书，所以这些使徒们和先知们，使徒把东西写下来以后，就成了我们现在手里面的新约。所以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传给我们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手中现在的什么新约和旧约。新约和旧约加到一起以后，就变成是我们现在手中的这个圣经。那么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事？从头到尾，从第一章第一节创世纪到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讲的是谁？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家教的终点，耶稣基督是我们家教的房角石。那么怎么教会里面那个家教来传扬耶稣基督，传扬他自己的十字架？我们怎么会搞呢？我们要读经，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圣经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讲了，使徒先知们把这个东西全部都写下来了，苦口婆心的给我们全部都写下来了。我们不去读，我们有没有家教？我以前老鼓励大家去读经，我自己也在忏悔，我后来都不好意思再问了。我记得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还经常问大家有没有人每天读经一章的，问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哎呀，我有点心灰意冷。说老实话，心灰意冷，我也就不问了。因为什么？你问我后来一想，我问也没用，他们也不读，不问读的人还是继续读。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怎么有家教呢？我们怎么有家教？这家教从什么地方来？你想想看，你如果是一天一个星期，你说那我这个我家教，我就是星期天来教会崇拜听讲道，一个星期就一次。所以你今天读的经文，也就是以弗所书2:16-22，6-7。你想想，你如果一个星期只吃一顿饭，你就是吃满汉全席，你这一天你就吃满汉全席，你想想你这个人会什么？会长得很丰满吗？你肯定是什么面黄肌瘦，你肯定是什么皮包骨头，你肯定打不起精神来。所以你想想看，如果都是一批面黄肌瘦皮包骨头的人星期天来到教会来服侍，怎么样？好看不好看？都是一帮面黄肌瘦的人，每天不读经。我很少就不读经， 圣经是这星期天带回家是什么样，下个星期天拿起来还是什么样。星期天往那边，星期天回到家里面往那边一放以后，星期天下个星期天早晨这床单又再拿过来，你不面黄肌瘦你才怪呢。所以这个读经很重要。那么讲到讲台很重要，如果一个教会的讲台不传耶稣基督他自己，不传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这教会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教会的讲台一定要很慎重，因为现在的异端邪教太多了。我前阵听了一个很有笑话的，这个在大陆现在这个基督教这个盛行，对吧？好多教会存在，但他们说现在大陆有加在一起以后有500多种这个异教邪端，有500多种。所以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说什么，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什么？是作为一个男人来的。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是要作为什么？女人，所以有女基督。哎，你想想有没有道理吧？男女平等嘛 ，be fair， 对不对？这就是没有家教。那么好多教这个最危险的一个是灵恩派，追求什么？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啊？在地上打滚，啊，在桌子上乱蹦乱跳，吐黄沫，啊，口吐黄沫，这就被圣灵充满吗？这是被圣灵充满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这个15章讲得很清楚，圣灵来是为了为谁做见证？为他自己做见证。所以你要被圣灵充满的话，换句话说，你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更像那位主耶稣基督。你在地上打滚，你像主耶稣基督吗？被圣灵充满，就是说穿了，就是要什么？更像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把这个圣灵充满做作一个人看，作为一个人为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是什么？你就偏离了这个房角石，你就偏离了这个房角石。那么教会的讲台很重要，教会的主日学，教会的小组团契也很重要。教会的兴旺必须要从小组团契开始做，因为主日学和团契我们能花好多的时间大家在一起来思想，来学习，来思想，来学习，来领受。所以我们教会要强调组织学。我跟明和你还讲到，我们讨论了半天，要强调这个组织学，要加强这个团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家里面的家教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家教必须要建立在耶稣基督作为这个房角石。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家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不光是要来教会，我们还就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受教的心。如果你家里面有家教，家长有家教，家人不接受教育，没有这个受教的心，行不行啊？所以你看看，有的时候你面黄肌瘦，你皮包骨头，不是没饭吃，是有饭吃，你自己不吃。或者你觉得不好吃，是不是？你面黄肌瘦，你不要怪其他人，你要有，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就这个意思。牧师讲的再不好，一个星期你能从他里面听到一个道理，听到耶稣基督要教给你的一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已经搞定了。你想想，你一年就53个道理，你就搞定了。你10年就530个道理，对。所以我们作为家人的人，我们必须要去读经，我们要坚持来教会，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要参加主日学，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特别对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特别的需要的是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不是讲你们，我是讲我自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当时从大陆来的时候是什么？是尖子里面的尖子跑到这边来，都聪明的不得了，眼睛一眨就知道你心里面想什么想。需要的就是要需要的一个受教的心，因为我们以前在大陆的时候都是教导人的，都是教人的，对，因为你聪明啊，你做什么人家都看，哇，这小子怎么一下子想到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这边勉励我自己和我们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受教的心，一定要受教的心，看他人比自己强，这是我们最大的最大的挑战。我们往往都看自己比他人强，这是最容易的事情。所以家有家人，家有家长，家有家教，家里面还有什么？不要瞎猜，你要看那经文的。我这个所有的话都是从经文里面的。今天呢，我们学的那个经文，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把那经文拿出来看看以后，你就可以看到下面一个我们学的第二节经文，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为什么要传福音给近处的人和远处的人？因为要建立家业。我当时到美国来的时候就两个箱子里面，我以前也讲过箱子里面， 我讲过箱子里面放的最多的，大家猜猜看是什么东西？快餐面，你知道吗？最重的是书和本子，因为书也没有，就带着本子，你知道，最重的是本子，但是占体积最大的是快餐面，是不是？但是你来美国来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你看那个两个箱子装得下装不下？所以这个家一定要有家业，一定要有家业。神的教会一定要兴旺他自己的教会，一定要建立他神他自己的家业。这个家业就是要叫我们弟兄姐妹们要去什么？去传福音，传福音给谁？给近处的人，也要给远处的人。所以圣保罗牧师讲得很清楚，他说在近处传福音，在远处宣教。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以前听到这个宣教的时候，我就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是教牧人员就利用宣教做什么长途旅行度假。这是我以前好多年之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宣教的时候，我就这么想，我说你们又去度假去了，号称去开个这个带个几个查经班什么什么这个讲几的。但是这个地方，这是错误的观念，这是错误的观念。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做家里面的人，必须要传和平的福音给近处的和远处的。传福音什么？是我们的福分，是我们的使命。大家看这段经文，这个挂在那边挂了七八年了，你们大家看过没有？这是大使命，这是我们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这是我们大使命，每天在这边，每个星期天都在这边，没有变过。大家注意过没有？这段经文就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给远处的人，我们要去传福音给近处的人。只有这样，这个家才会什么？才会兴旺，神的家业才会增长，才会增长。所以我们做家，有家人，有家长，有什么？
家教。
有家业，还有什么？最后的两段经文，大家今天的最后两段，6章第6到第7。家里面还有什么？家事，家里面有家事，家里面有家事。一个家里面没有家事，这个家就什么？就不是家，就是旅馆，是不是？你去旅馆的时候，你这辈子吗？这辈子，乱七八糟东西放在床上，你什么？你管吗？你不管，为什么？因为旅馆里面他马上有人来什么？来收拾。所以你把这个家事，你就这个旅馆就不是你的家，但是你在家里面你不搞就不行啊。 没人来收拾啊。所以家里面一定有家事。那么有家事，大家就要什么？一起来分享。那一起来分享的时候，这里面就问题就来了，我可以参与，对不对？我参与了以后，我就做多了以后，你就开始麻烦了。我看到其他人不做的时候，浑身是火的。家里面的家事，我们大家要来分享。家事，你能够做家事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你的一个福分，是你的一个福分。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你是愿意去医院看人呢，还是愿意人到医院来看你呢？想想看，你能够去医院探访他人，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这是神给你的福气。所以你去探访人的时候，你就把神他自己的恩典与他人分享，把这个亲切感，把这个爱传给另外一个人。所以能够服侍是福分。那个有一个牧师举了个例子，就是讲这个教会这个残血的事情。他说这个我们教会也有残血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残血一般都是喊人家来残。如果说下大雪的时候，这个牧师在准备讲道，然后教会里面一帮弟兄姐妹在残血，牧师就去帮他们残血，然后那个弟兄姐妹说：“啊，你不要去，你去准备你的讲道。”所以牧师他就心想，他说：“哎呀，是讲道重要还是残血重要？想想看，是讲道重要还是残血重要？哪个重要？”都重要，这是中庸之道的，这是孔老二教导我们的，选中间那条道。如果血不惨，牧师讲道有没有人听？那哪一个重要？哪一个重要？残血重要啊！不要怕，不要怕不属灵了，在这个世界上面，残血重要，是不是？所以你在教会里面服侍。是福分。牧师当时才想，他说这你想想看是不是嘛？弟兄姐妹不参血，你讲道你就没人，你讲什么道？谁听？你白讲，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很重要，不是站在那边讲台很重要。你记得我今天在讲台实际上很紧张的，你知道，我准备了好长时间，不是这个上个星期，好几个星期之前，上次讲完道以后就要准备，我就怕他这个，就怕起源再把我抓回来。果然在那我王牧师来之前又把鬼抓到了，对不对？讲道重要，但是教会里面的其他的服事也很重要。所以残血的这个例子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反省。教会里面好多事情都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要服事，我们每一个人要参与。那么你参与你服事的时候，特别是做的多了以后，在教会里面做了好多好多以后，你就会心里面什么？就会有不平，就会有什么？心想：哎，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对不对？我自己家请客，请我的朋友他们来到我们家来吃饭，二三十个人，或者几十个人到我们家来吃饭，那是我的朋友，我愿意喊他们来的。那一开放价钱给教会，一来了五六十个人，这小孩一不听话，哇，家里面搞得一塌糊涂。你设置的时候就什么？就怨恨的，下次不开了。下次不喊了。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这个心态特别重要，就是意思。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个马大，对不对？大家知道马大这个例子，对不对？马大这个人手特别快，做得特别好，对不对？他做了好多好多，而且很愿意摆上，很愿意摆上，很勤劳。但是马大喜欢什么？抱怨。马大打抱，喜欢抱怨，喜欢心里面有不平，心里面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平衡，心里面不平衡。耶稣基督跟他怎么说？耶稣基督就要告诉他 什么是那上好的福分。马大的摆上，我看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马大那么的摆上，来人伤患里里外外全部都他一个人做，而且特别的能干，你知道吗？特别的能干，一人顶200人用，很摆上，很有能力。但是耶稣基督这次警告他，告诉他那上好的福分。什么是那上好的福分？那么耶稣基督在这不是否认马大的服侍，不是否认他的服侍，不是说你马大你不要服侍了。耶稣基督在这是要教导他，要强调服侍的时候的心态。你服侍的时候你必须要什么？要任劳任怨，你必须要心甘情愿。因为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不要只在眼前服侍，像是讨人喜悦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的服侍，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以前张宏牧师举个这个例子，他说在家洗碗，这个洗碗洗的这个姐妹洗碗，又烧饭又洗碗，就想这个老公为什么不洗碗？洗碗的时候就开始心里面就怨恨，就也有意无意的就砸个盆子，就给老公看看，你在那边看电视，我让你看个戏。所以战后就是说，你这个洗碗的时候，你的心态就是说，我就是为主而洗。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特别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多了的弟兄姐妹，这个心态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心里面不平衡。心灵不平衡，所以我们服侍主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另外还有一个笑话，我就说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讲到这个教会里面服侍，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的时候，这个自己没有搞正就来教会服侍，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笑话，这是笑话不是事实啊。这笑话是什么呢？说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主任牧师，这个有一天星期天到主日学去看，看这个小孩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到底怎么样。跑到那边看，一个小男孩特别调皮，小男孩就跑来跑去，坐上坐下，跑来跑去，乱坐不住。这牧师就把他喊到边上来，说嘿，你知道这个耶里哥的城是怎么倒的吗？你知道这耶里哥的墙是怎么倒的？这小孩一看牧师问了以后，就哇就开始哭了。他说我没有搞哎，不是我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没有搞。那牧师说想这怎么回事啊？这耶里哥的墙是怎么倒的？他说他没搞。牧师就把这个主日学老师喊，所以我这个你这个班上的这个小男孩这个特别调皮，所以我把他喊到边上了。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个耶利哥的城墙是怎么倒的？那个老师说，他说牧师啊，这个小孩呢特别调皮，是对的，他皮的不行。但是这小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小孩不撒谎。所以如果他说这个耶利哥的城墙不是他搞的话，那肯定不撒谎。那这个牧师一听到麻烦了，这个主日学的老师也搞不定啊，所以只要告这个管主日学的这个执事，说你们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个怎么回事啊？我问这个小孩，这个耶利哥的城墙是怎么倒的？这个小孩说他没搞，老师说这个小孩很诚实，说他没搞的话，他肯定是不是他搞。那你们这个儿童这个主日学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执事就说是牧师，我说没问题。我们今年这个儿童这个主日学啊，这个经费还有一部分，我们可以拿去把这个墙补了。你看看，在教会服侍，如果没有家教，就是这样的一个服侍，这是个笑话，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让我们想想看。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服侍，带查经班，带主日学，我们的责任很大，不然人家都不这个是眼里跟着这个城墙，他没有推倒，这个可怕，这可怕。 你想想看，这我们可以笑，但是这里面的这个道理很深刻。所以我们做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不是服侍人，我们不是服侍其他人，我们不是看这个人好或者那个人不好我们来服侍，我们来不是来看这个教会我喜欢这牧师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来服侍，我们是来服侍谁？主。我们是来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要甘心情愿的服侍神，要甘心情愿的服侍神。所以在家里面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给我一讲。所以在家里面有，我理解一下，有家人，这家人就是我们众信徒，我们家人要有归属感，我们家人要有亲戚感，我们家人在家里面有安全感。家里面有家长，这个家长不是牧师，不是长职，不是任何的一个人，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我们的神他自己，他居首位，他掌权，他居首位，他掌权，他定家规，他建立治理他自己的教会。家里面有家教，家里面的家教不是人的家教，是神他自己的教导，就是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的家教一定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上面。如果说家教不正确的话，教会一定有问题。我们要兴旺神他自己的家业，要去向近处或远处什么传福音。家里面的事情我们家里面要一起来分享。如果家里面的事情你不分享的时候，你不 在这个地方，在教会里面你不做事的时候，这个教会就不是什么你的家，这个教会就相当于是你的一个旅馆。所以当这个教会是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在家里面要分担我们该做的家事。当我们分担我们该做的家事的时候，我们要甘心情愿的来服侍主，而不是服侍。不光是要做给人看，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不是做给人看，而是要来做给那在后面的眼睛看不见的神看。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通过这段经文向我们传讲你自己的信息，主啊，让我们来思想你自己的家是怎么样。主啊，我们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服侍你的时候，我们在你家里面，我们亏欠了你。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也得罪了人。我们爱人不够，我们爱你也不够。主，我们就求你赦免我们，宽恕我们，你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我们。主啊，更是要求你自己的宝血再次的带领看顾这个教会。主啊，你自己的家，让你自己的道在这个家里面传开。主啊，让你自己的恩典从这个教会里面彰显，让你自己的福音从这个教会向近处的、向远处的人传开。主啊，我们更是要求你赐下一个，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把你自己的家当作我们的家一样。主啊，在家里面我们甘心全然的服侍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